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第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啊，是诗篇卷四的开始。它的小标题写到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所以这篇诗篇的作者极有可能是摩西他本人，当然也有可能是跟摩西同一时代的人。我想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摩西的生平，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他出生之后啊，被埃及公主领养。所以他人生的前40年呢，身为是一个贵族的身份。40岁啊，是摩西人生的转捩点。那时候因为他打死一个埃及人，所以呢，法老王想要杀他，他就逃到了旷野，一夜之间啊，就成了一个牧羊人。就这样，他在旷野过了40年之后，到他80岁，那个时候，神在旷野的荆棘里来向摩西显现，来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那个做奴隶的埃及，要到神所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好，这是摩西很简短的生平，所以我们现在从九十篇第一节开始念一下。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到这里啊，我们先暂停一下。在出埃及记啊，曾经有这样记载，当时呢，摩西派了12个探子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先去探路。这12探子回来之后啊，其中10个告诉大家啊，这里面人高大，那边的城又坚固啊，我们绝对没办法进去的。那以色列人因为听到这样一个恶性的，就开始抱怨啊，以至于呢惹到神的愤怒。所以当时啊，那一个世代人20岁以上的成年人，神都不许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直到那一世代的人啊都死去为止。所以啊，这就是这里7到9节的背景啊。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所以这一段摩西的祈祷，就好像是摩西啊在对神倾心吐意，感受到这一大群人在旷野里面不容易，都是因为得罪神的结果。接下来我们来念10到17节，也就是今天的 QT 经文。10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读过诗篇90篇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摩西哦，在这个世界上的寿命是120岁，但是从10节我们知道，当时人的寿命哦，平均是70岁，所以摩西可以说他活得比一般人长了将近一倍的寿命。相信他一定看到许多人来人往，生老病死，许多比他晚出生的，可能比他早离开世界。再加上他自己曾经是贵族王子，然后又经历了旷野牧羊的孤单，后来又被神呼召成为犹太人的领袖， 所以他看见这个世界上人生变幻无常哦，所以他才会说，人的一生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其实就像真言书讲的，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所以如果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不论一时多么的飞黄腾达，但是最后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从第十二节开始，摩西向神开始做一个呼求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这个地方，圣灵将摩西的祷告从一个注意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虚空愁烦，开始转移到天上这位永生的真神。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得着智慧。求你来指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他这边讲到数算自己的日子，他的意思是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要想想看，所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顺利或不顺利的事，主啊，借着这些事情要对我说什么话？你要借着这些经验或是这些教训，让我学到什么功课？所以这就是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意思。所以，过去不论发生了好事，让我们有个美好的回忆，或是发生了一些让我们不太愉快的事，甚至给我们一些痛苦的回忆。但是主啊，求你借着这些或是好或是坏的经历，让我能够从其中来得着智慧。记得在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第一次接下小家长的服事。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做小家长，所以呢，我们都带着很敬业的精神。那而且常常把小家聚会的成败这样一个责任，都揽在我自己身上。那特别是，我常常会看小家人数的多少，这个来评断我自己的小家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小家。那这样的常常给我带来很大压力。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我们家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在小婴儿出生之后啊，我想大家都有经验，都知道要坐月子啊，要照顾小婴儿啊，忙得手忙脚乱的。再加上我们第一个儿子其实也才两岁多，年纪也很小，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变得很忙，没有办法再像从前那样花很多时间来照顾小家弟兄姐妹。那接下来呢，又有弟兄姐妹搬家。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说他们想要去别的小家去聚会。这些事情一连串发生之后，原本我们当时有十几个人的小家，最后变得只剩下五个人，而且还包括我跟我太太。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沮丧，你知道新生一个孩子，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再加上小家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时真的让我很沮丧，你说常常产妇会有产后忧郁症，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好像也有产后忧郁症，就是因为这些变化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小家长。其实那时候我真的很想辞职不干，不要再继续服侍了，但那时候看在小家里还有一个慕道友的份上，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维持这个小家。后来有一次，在主日会后追求的时候，就有一位同工来为我祷告。他其实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到看到一个异象，他看见有一棵树，原本枝叶茂密，但是神的手呢，他拿了一把剪刀，把大部分的枝子都修剪掉了。他就告诉我说，现在你看起来好像少了很多，但是事实上是神在修剪你的生命，为了让你将来能够结更多的果子。所以当时，我感觉我心里面很受安慰，所以就继续把这个服事撑了下来。后来呢，实在很感谢主，在当时在我们小家里面唯一的一位慕道友，他后来受洗了。那不但如此呢，原本另外有一位刚受洗不久的基督徒，他也得到了复兴，所以他开始带了许多新的慕道朋友来到小家里。后来在这小家真的，就结出了许多福音的果子。我们服侍那个小家大概几年的时间，从头到尾算上看，差不多总共有将近十个人受洗。那次服侍小家的经历，原本可以让我变得沮丧下沉，可能从此之后就一蹶不振，再也不想服侍。 但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借着同工来对我说话，以至于我能够来想，之前离开小家的弟兄姐妹，其实后面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所以到后来我们跟当初离开我们小家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维持很好的关系。后来我们搬家了，所以原本那个小家就交给别人来服侍了。在我们搬到现在住的这地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开始服侍小家，成为小家长。但是基于从前这样一个经验，我再也不会把小家的人数作为衡量我们服侍是不是成功的一个依据。所以小家里照样的还是人来人往，但是呢我自己都能够抱着一个平常的心，不会因为人来人往心情有任何的搅动。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变得更成熟了。所以第十二节讲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所以我们过去的经历，神来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一个数天的智慧，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心态，说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开始能够合神的心意。后来借着小家牧养的服侍神又不断的在提升我。从原本呢只是尽意想要把一个小家做好，尽到我的职责，开始渐渐的更多的想到弟兄姐妹的好处，而想要更深的去帮助他们，去造就他们。记得在那时候呢也有几位弟兄就会开始，我会固定的跟他们见面，跟他们一起祷告。那在这个当中呢，他们有时候也会把他们也碰到一些问题来跟我分享。而我当时也花了不少时间跟着他们一起走过。我常常会个别跟他们一起吃饭，有时候也会跟我太太一起去他们家为他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常常他跟我分享他的事有时候我也会提供我的意见，希望能够帮助他解决。但是有时候过了一段时间，看见他们没有什么改变，有的时候我的心里会有些着急。后来有一次我所牧养的一位弟兄，他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了几句话之后呢，我又开始像往常一样，把我认为我所看见的问题还有我觉得他可以怎么做来告诉他。但想不到呢，他忽然跟我翻脸了，很不客气的说我完全不了解他，而且对我极为失望。当时我听到他这么说我真是大吃一惊，而且无言以对。他是我花最多时间跟他在一起，我也最常常想他的事情，但最后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结局呢我实在没有办法明白。那后来这位弟兄有跟我道歉。其实我是非常看重我与弟兄姐妹们的关系。那后来呢，我跟这位弟兄也还是朋友，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心里就一直觉得很遗憾。我开始明白其实我自己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弟兄姐妹。有一次在我等候主亲近神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这件事情，当时跟这位弟兄的对话就好像录像带一样，又重新在我的记忆里面又播放出来。那时候我对主说，主啊，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弟兄姐妹。我记得当时好像圣灵就把一个意念放进我的心里。其实那位弟兄当时他并不需要你给他任何答案，当时我真正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的听他说话，听他把心里的一切的问题，一切的不满发泄出来。我需要是一个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来一起来认同他心中的痛苦，就像圣经上说的，与哀哭的同哀哭，而不是给他一大堆的指示说明。很奇妙的，当我当时听到圣灵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我感觉到我被释放了，我的心灵通了，我里面的黑暗没有了。原来天父上帝要把一个为父的心肠来赐给我。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属地属土的智慧，而是一个为父的心，一个从天父上帝而来的智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要求主来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从神来的眼光来看过去所发生的事，以至于我们能够来思想，我们能够来求问神，而不是让过去一些可能看似一些负面的经验让我们一蹶不振，让我们开始陷入一个更深的苦毒、怨恨与伤害里面。 不要忘记喽，在这个世界上，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啊，转眼成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天父上帝来指教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过去的日子。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在这样一个过去啊，这样一个对我来讲是个负面的经历，很可能会让我从此以后不敢再去帮助任何人。但是当我把他带到天父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开始教我怎么样来看这件事，而且他开始教我以后要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我开始有了从神来的智慧，所以我能够变得更健康，而且我能够得到释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边我想要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想想看，过去有哪些事情一直让我们难以释怀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把它带到天父上帝面前来。求主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看过去这件事，而且能够让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让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主啊，在我们当中，或许还有弟兄姐妹还被过去某些经历来困扰，甚至成为我们裹足不前的绊脚石。但是天父啊，求你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看过去这些事，求你来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能得着属天的智慧，以至于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越来越健康。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愿神祝福您。